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好，来，我们上次讲到四四二七页哈，那在还没开始讲的时候，还是就刚才我们在这个休息室的时候那个所谈的啊，我们稍微讲一下我的一个认识啊，那也让他知道说学这个法的好处了。刚才那个蔡居士啊，有谈到有关于那个正念减压疗法那个哈，那这个情形，其实现在在西方啊，把佛法这种禅修啊，导入到心理治疗啊各方面的，因为现在的人的心理病其实蛮多的，所以把佛法导入这个，算是一个越来越兴盛的，越来越兴盛，很重视。所以有时候，因为我上就是我六号才回来，那我上个月月底啊，我就是到大陆，先参加一个论坛啊，完了以后才去上课。那这个论坛就是佛法与心理学。那佛法心理学，这里面最主要是现在人很需要，就是我有时候我们理论谈得很高，但它如何跟现代人产生了一个直接关联？好，然后这个其实讲了，这也是佛法。什么佛法？就是我们先把这个，因为这个就是我们等于是再度确认我们修这个东西的意义在哪里了。啊，真的，这是我们的修学佛法，如果拉到现实来讲，它的意义就非常浓厚，而且不管是学的用的人都会欢喜。那否则的话，纯理论的探讨，有时候让我们觉得啊，下去我们自己连我们自己的身心烦恼都很重。那讲说度化众生，我有时候我们发觉，就是佛教变，如果我们不清楚，我们用了很多的仪式，大家进入了一个，这样讲有点不大公平啊，进入一个宗教的幻想区，那彼此就在那里麻醉完了过日子。讲这种是不是有点过分？其实不是哦，我说实在的，就是说你把修学佛法用一种想象的，一种憧憬感性的，结果这种修行感性可以让你得到一些满足，或是暂时回避一些问题。那进入这个问题的时候，有时候就是发觉有点疑惑，尤其是在佛门当中时间久的人，那他虽然弘法利身，可是发觉自己的本身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好，那不能解决的，因为久了嘛，你一直在等待你所设想的修行结果一直没有出来，那没有出来的时候，你只好在这种环境里面，我们觉得这个药吃不好，转换另外一个药，就不断在不同的药里面绕，那么又好像无法面对自己修行修不来，只好在修行的情境里面找很多理由让自己心能重新安住。我讲的这是一个很说实在是残酷也是现实，就是我们不断在修行环境里面找到一个能说服我自己继续走下去，那我又不敢说它不对，因为它是佛说的，但我发觉讲很多我就是没用，那没用的话应该怎么走啊？所以说变成必须在佛门里面要找一个东西来填补我们这种乃至我们内心的不安，找个理由让自己能这样安定下来。那所以说有时候啊，佛法可以暂时，就是我不是讲真实佛法不是这样， 但我们现在在修学佛法里面，有时候会觉得怎么样，它很容易让你得到一时感性上的安慰，但如何真正面对自己的问题，假如方法错就是错，没有 走对方法，没有 对应这些苦恼，它就是苦恼，它没办法解决问题。那因此有时候我们发觉说，很多人很容易进来佛门，但离开的也很快。我们有时候看到很多的活动，好多人好多人，可是你要知道，其实经常是新人换旧人，经常是新人换旧人。那我们照理讲，如果我们比较务实的，我们就要问说，那为什么不安啊？当然有时候跟我们的因缘不具足，有的人是他个人的因缘不具足，因为因缘很多，状况很多，但别人的情况我们不了解，但我们必须要很知道，就是我们自己本身到底是如何，我们所修所学跟实际上，这是我们课一路上谈到这里，就是我们所修所学跟我们的烦恼到底你有没有很直接连接起来的啊？我现在念佛跟我的烦恼又有什么关系？我只是一个观想，我这样念佛了，好念念念，一个珠放进去就会沉掉了，那也是人家跟你说的，你也从来不知道。那要是我们很清楚，就是说我现在这里有虫在咬我，我只要把这个虫拿出去，蚊子抓出去，我就不会可能再，我就很清楚有蚊子所以被叮，所以我把蚊子抓出去，我就不会被叮，这个道理我真很笃定的。那我现在就这样，只要我好怎么样怎么样，可是你都不是很真实清楚，所以我们对四谛的道理不能决定信解它，就是对修行不能完全信解。那所以说现在变成很多人开始在设想，不但我们自己修学，乃是对于外面环境，对于众生，能不能一个更务实的东西来做连结。好，就是说在我们来谈佛法当中，谈说心理学会不会太过于迷信宗教，一定要跟科学产生挂钩，不是，佛法铁定是胜过这些科学，但佛法胜过并不表示你全懂佛法，你懂吗？你要全懂当然不需要它，问题你没有全懂啊。所以它也是一种缘起法，所以真正佛法在哪？在一切缘起处都是佛法，而科学只是在缘起里面他们看到一边，而那一边假如是你没看到的，你就可以参考，那你可以以你的智慧不如执着它，但可以应用它。所以我看到这次很多心理学专家的报告啊，对我来讲都非常好用。那我们在谈这些课的时候啊，我谈我的意见，我当然这个不好这么说了，不过就是我这种半吊子的人了解佛法不深，当我们谈出来的时候，他们就讲说法师啊，你是不是心理学研究很久？没有，书有了，买的都还没看。我心理学的书有一些但没看，当初从日本回来的时候买的一些心理学书，成长心理学，甚至以前还看到幼儿心理学，吃饱没事干什么都学，还有一些什么的心理学，我是有买了一些日文的，可是没时间看。我是有兴趣对人格从一开始到后来这种发展，我不会迷信它，但我知道它有一个相对意义。他们就觉得说你怎么懂很多，所以我就觉得说他们来讲说你讲的这些理论我们心理学也可以找到印证。所以啊，只要我们还是半吊子的哦，可见我们现在这有，因为所有跟心理学能沟通的就是唯识嘛，于雪琴，你现在我们现在很难得啊，我们有些人啊对于雪琴唯识的基础不稳还能继续听下去，这一点勇气啊难得啊。可是啊就是这样熏出来的啊，你们还有人讲，我们过去没人讲，我都是一路是自己来的。你会觉得很繁琐，怎么一直讲这些？那就是心理学啊。他提供了很多从佛法角度在看世间法。你把它看死了，你如果不把它看死的话，其实你很容易看到人的心理现象。你可以看到， 你不但最重要不是看别人，你其实最直接是看你自己。你会看到你的心理在动，为什么？你会看到一个互相连结的身心的转换动作，因此你也比较容易看到，用一种很真实的态度看到说，我的心是这么起来，所以的修行方法，为什么这样的修行方法是要这样安排？因为你的心是这样现象，你的方法也只好这样对应，没有第二条路。我们这次会谈到四谛的道理，其实你会看到解脱者其实是这般理性，这样的理性的。所以有些现象你可以慢慢学。我说我最近在上课也都会举这个例子。这个例子就像他们日本也是就是那个沙盘治疗法。沙盘治疗法它就是用个沙盘啊。那用个沙盘就让你开始去排。因为我们现在假如说我要做心理咨商，我跟你谈话有时候你会防备。对不对？现在他们还有一种心理治疗法，就是你想象你的烦恼乃至幻想出来，那对方心理咨商师也因为有受过训练，尽量他也起跟你同样的幻想，然后用幻想沟通，用幻想治疗。哎呀，我有什么呀？他就幻想出一个像恶魔或鬼，他就是也起同样的像啊，你不要跟他怎么样怎样，就是透过其实你起你的想法，我就起你的想法，我们找到第三者，我们在第三者沟通，然后完了以后再回到个人的位置上，有这种方式。那沙盘也是这样的情形。那可是我就想说，我那时候就提一个意见，就是说每个人的成长背景不一样，身心状况不一样，那你对这个颜色的看法不一样，那这样你用一个沙盘不大稳吧。他说没错啊，因为你看我们虽然没有心理学的背景，可是以我们活学我们就可以提出这样问题。他说不会，我们不是用一个固定沙盘，我们会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不同沙盘，你自己挑挑你喜欢的，挑你感应的。那其实在选择的同时已经看出你的心理的转变，就是唯心所现啊。你今天会用什么颜色，你会什么相状，其实我告诉你，这就是佛，这就是一些型的说法，就是你的每一个表征，包括我一定会有我的认知投射到我的抉择里面的啊。所以他就用沙盘来看你的，就是我不给你特别的指导，因为我没跟你讲哪个图像代表什么意义，我都不跟你说，就是由自然的你自己在图像的编排，那个沙丘啦、树啦、屋啦、河流啦，怎么呢，他可以看出你的身心是怎么样的状况，然后再开始治疗，治疗完了这样他再排一个沙盘就不一样了。啊，这已经健康了。这也是日本佛教里面衍生出来，后来成为一个重要的一个心理的治疗的方法一种，它叫做我没有特别记下来，就是这种方式。其实他们讲出这种东西啊，如果在于我们来讲，这种我都觉得他们每讲的东西我都觉得很好接受。那我们讲的东西变成就是说，你所讲的我能接受，但我们所谈的道理有些你还不懂。因为我们从缘起角度看，你会表现在设法是你某种状况，并不表示你全体心的展现，可是一定有相关的联系，我从这相关联系作为对你了解的一个参考，但我不会信受说完全就代表你全体，就是这么一个表现就是你的生命的全体，不是。因为佛法的缘起无止境的，而且越看越细啊。那他谈到很多，像比如说我们正念的时候，正念的脑波都不一样，我们脑筋在动的时候脑波就形状就不同了啊。所以他们在测啊，就是说有一个脑袋的有一个区块啊，跟你那个记忆或是那你起什么都有关系，你都可以在唯识里面找到相对应的道理。所以他们这次谈完大家意犹未尽，因为排的太多人了，虽然已经尽量尝试，就是一个人的发表就一节课了，一个人发表半小时，其他就讨论，这样比一般的论文发表是宽了一点，但还是太紧了。可是这样完了以后，那一个很好的很难得，就是一个佛法跟心理学界的一种联系啊。 那这个变成就是说，我们如果佛法道理讲懂，因为现在很多来参加的很多心理咨商，后来有的人要报名没办法进来，因为现在大家很想应用佛教啊融入到心理咨商里面。他们有些在做心理咨商的，用到最后说，本来不断的向西方去学，结果一去说人家向东方学，他说那我就留在这里就好了，我跑去干什么？可是话虽如此，他们已经透过一种比较严谨的分析，当然不一定完全符合佛法，但他们已经透过一个严整的分析跟实验，他们也行构出一个方法出来。如果以我们的道理，我们还可以跟他修正，可是毕竟人家已经透过一个比较完整的加上科学的，不是纯粹感性的这样来修，有一套的这样方法出来。所以像属于正念啊这些东西啊，都是现在的很多南传的禅修都被转入到在做一些心理智商上的一个应用了啊。现在人的那忧郁症啊精神上的问题，其实都可以透过这个方法解决。所以有时候我们处在这种环境，我们有这种条件，我们常常不知道去珍惜，或者就是说我们懂得佛法不能完全转化成一个现实人生身心的观察，只变成一个我们作为礼拜信仰的对象，但不是把佛教的智慧闯关成一个实际上身心的观察，那这个就比较可惜。那这样的一个观察在我们现在谈的这个瑜伽行里面呢、都是。所以他们说我们懂心理学，我没有啊，我没有时间看心理学。但他说为什么谈出这种问题出来，因为我们经常看到一个是多面性的身心变动联动关系，所以他们一讲说，哎，有些观念他们说啊，对，我们有这种理论，但我们不知道原来佛法是这样的角度谈，原来他开辟的另外一个从缘起角度看人身心的变化相啊，其实都可以找到很多理由的，很找到一个解释的啊。所以我在开始先跟大家谈这些东西，就是说有时候啊我们急着修，但我们对我们的整个身心的认知不清楚啊，你有时候也不过是进入一个你设想的宗教拿去修，和佛法讲的智慧是不一定相应的，不一定相应的，就是你的修是你想的，但真正的原理你不一定很清楚。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再更深细的去了解佛法，佛教之理性啊，越理性的人越能欣赏这么一个难得的智慧，真的是其他宗教跟哲学找不到的东西啊。所以你应该信得过啊，你也知道了解佛法以后对自己的修学的那种信心跟稳定啊会更强的。哎，好，我们上次讲到的这个是几个这个见的问题啊哈。那接着他说又依六十二式生边啊边直见及斜见，为即前即是即后即是，如今广说依此四差别有六十二见。这个在解释这个六十二见啊，其实原则上大概就几个思想上的问题而已。我们来谈说我们的邪见啊，我们这些边执见啊可以衍生很多类，其实还不仅这些。我们现在是分类，如果就我们的内心的分别啊，那可多了。我们每一个看法会合另外看法，因为我们整个身心是什么，是一个不断在酝酿生长的一个诸多因缘，你根本无你我们现在一直在谈这些东西啊，我们为了让大家解释清楚，所以必须要把一些名相一些功能把它定位好。但真正的身心里面它是复杂到你即便我跟你讲这个见都没有一个稳定的形象在那边。就是我们这个在语词上叙述都很难，就是勉勉强强我把一些现象包括佛法或是众生的身心现象都是勉强用一个给它划定界限，然后给它定位啊，这叫做贪啊，这叫贪。可是贪连在哪里，又不是贪一块在哪里，贪在哪里，就像一个浪起来滩底下都是整体，我们前面就已经讲过了。 所以我们不断在酝酿的同时，其实它是产生无尽的一种变化，因为它是合合一味的。那你在酝酿，所以说我们的身心的变化是无止无尽的、啊，是千差万别。你有这种烦恼，你同样是有这种波无因果，光一个波无因果就有不同波法嘞。好，光有一个见就可以，因为你的背景认知，你过去是现在是所熏的种种产生的一个，同样我们讲贪，每个人贪就不一样了。贪，有的人贪夹杂的嗔，有的人贪多分的愚痴，有的人贪是贪上贪下的，贪没完没了嘞。这个光一个贪就讲不完了，因为随你对境的爱着相产生不同的差异，而且是说不但这个相产生出来，加上其他的身心变化的连结，你这个贪都不定型，还在酝酿。所以我才讲说，假如我现在起烦恼啊，因为我在修行，所以我起了很大的贪，那修行到下次现出贪，那个贪就变掉了。为什么？这中间过程的戒定慧都融入到你的心里面。贪还有它的种，还有它的功能，但它的贪又跟整体的心合合在一块，所以你的贪戒定慧的种子进去的时候，你的贪再出来就越来越弱。为什么？因为它贪跟你修戒定慧的心跟你起贪的心其实就是在一块的，在一块。所以有人在不断修学，他无法制止一下的烦恼起来，可是他求时间久了以后啊，他就转化掉了。所以修行人为什么在这里他会不断的改变？因为他是合合一味的，而且是不断在变化的。那包括我们在修行，我们开始是贪外，现在到最后是贪佛法、贪信仰，但又是另外一个贪。但这个贪比前面贪好，然后慢慢修，修到相应的时候，连这个贪你也知道是贪，都跟贪性有相连的时候，你又能断下面的贪。是不是如此？是啊，这个都会谈到这些。所以依于五蕴的啊，我们这里讲说六十二，这个当然讲法有很多。过去的五蕴到底是常无常、常无常、非常非无常，就执着变成分成五蕴嘛。那五蕴有四类，就变成二十句啊。好、啊，再过来现在的五蕴啊，有边无边，有边无有边或是无边，或是有边有边亦无边，或是非有边亦非无边啊，这个又变成二十句。这个在中论里也都提过。如果是未来的话，未来有去无去啊，这个又分成，我们大约知道一下。如果你没有的话，该看个字典就有了。但我强调一个原则，为什么我们会在过去？因为在中论里也谈过去啊，过去是没的，对不对？那请问过去是真的没的吗？所以众生经常讲无常是断灭的无常啊，所以过去的就是没的。那过去跟我现在有关的话，就变常。常就是说它在到现在都没停过，就变常见。过去的跟我现在无关叫断见，就无常。所以世间人经常常无常在那里分。为什么会产生常无常？因为它过去了嘛。那过去跟我现在有关，就会产生常见嘛。如果过去跟我现在无关，就是断见嘛。好，所以这里面的种种现象，就是从我对现在所执取的法产生的分别啊，引申的很多观念。有的人就想说，也非常非无常。这个就是在里面又形成另外一个认知。你看啊，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现在讲说，生命跟过去，我们讲一下，说不定我们现在都还有这个六十二件哦。怎么讲？请问我们的生命跟过去现在是什么？一常一无常。当然你不会讲常嘛，哈，我们现在因为练的都很久，都很熟了，而且尽量回避，不给肯定答案，就学得越来越狡猾，比如佛法没学到，学到很多狡猾，这个非也非也，是什么？不可说，不可说。你看这个每次都你赢，答案都没有讲出来，可是实际上，你看我们讲说，生命过去的你跟你现在的五蕴是常还是无常？可是如果你这样讲，这已经讲过，过去五蕴各为有常呢，还是无常，还是异常异无常，还是非常非无常？ 你想的看法有没有跑出它？没有哦，所以你还在六十二见里面，所以语词你就哎，这对啊，我像我也是啊，不断不长，对不对？啊，你也是讲非常会无常啊，这那不都一样吗？谁跟你一样？我们是正见，你是邪见，那怎么分？怎么分？因为他们对常跟无常自信健康，我们讲是常非，非常性。你要知道，非是不落入常性的执着，还有无常性的执着。所以佛教讲无常性，我之前讲，佛教讲无常性是否定常性，不是掉入另外一个无常性。这个无常性没有一个性在哪里，是对常性的否定。那对常性的否定，对无常性的否定，我们是双非。你现在是说，你经常在讲，你同样在讲异常、异无常，或是非常、非无常，你是执一个定法。你执一这种定法，就是说有一个叫做常性、非常性，或是异非常性、异非常性、异非无常性，你是用这种定性的看法。你这样的看法不是以缘起见来对一切性的否定，你是在这里另找一性，叫做异常异无常，或者非常非无常的这种性，其实都不是缘起正见。所以我们如果光以词在同，同并不表示你有正见哦。所以这里很多东西，为什么像我们现在谈，就是在抉择？因为我觉得一样啊。你看我们在批评别人上啊，对，我们不落四句啊，不是常也不是无常，这个都不对。可是讲完了，我要讲说，哎，过去无因跟现在，哎，会有非常会无常。那啊，你刚才不是否定完吗？啊，对哈，我怎么没注意？你自己又跳进去，所以那只是语词上滚，不是你真懂，真懂。所以说，我们有时候道理虽懂，但你的见没有出来，你的见没有出来。所以说，他今天不是我常讲的，我们讲无常，讲无常。之前也谈到，世间人爱着世间啊，所以谈无常呢是有忧戚感的。那如果是一个圣弟子谈无常是放下的，因为什么？忧戚的是说，因为世间人爱着世间，所以说无常会把坏我的爱。那还有一个，他不但他坏我的爱，而且我还在，他怎么把我的爱给无常掉？若真无常的话，一切事都无常，谁在执无常？对，所以那种爱，这可爱不可爱尽，完全也都离开了。所以应该无常观是让我们解脱的，可是有的人无常是让我们悲哀的。所以有时候看到无常，哎呀，好无常，就是，你看，我们看到人死了，是不是经常在跟大家讲啊？看到无常，我们自己啊，好悲哀啊，哎呀，走了，啊，明明要祝念人家往生。又看人家死了，哎呦，他死了啊，赶快往生了啊！可是觉得又很哀伤，因为他死了。你又爱此生，然后又要想往生啊！如果我们要讲说，像现在，你觉得你是越来越老还是越来越年轻？啊，你是快死还是快活？我是快活了，为什么？我越往那边走是越往西方走啊，所以我的目标是西方的时候，我是越来越靠近哦。啊，如果你爱这个世间，你是越来越死了，好可怜哦。啊，我是一直在等着庆生哦。我最近生日还没到就吃了三次蛋糕，以前都没吃过，今年哦，不知道谁把我的，我也没跟人家讲我的生日，可是就有人知道。啊，都庆那个不是回生日的，不过我就讲说，你们尽管庆，随时都可以庆生，只要我活的就叫生日，我要他们好意啦，因为我活到现在从来没有做生日，这次一次吃三次，还没生日，还没到哦，我就不要讲，免得一直吃蛋糕，可是我的意思就，我其实我们讲说，同样在一个观察。一个佛法的观念正不正确，其实就面对一个修学的态度。 所以有时候我们看似我们要在修学佛法，不是呢，其实你的身心没有怎么改变呢。好，所以我们从一个某些角度来看，你对生死的态度其实一定是牵扯到你对佛法的真见。那因此在我们面对很多东西，我们的身心转变，其实你也可以拿来检查自己，为什么我在这些世间的变化里面都隐藏了那么多的忧戚感，因为我没放下，或是说我其实已经观念有了，但我的正念力不强，我很少持续的维持这份正念，所以我经常以世间人事的种种变化有得有失，是这都是修行的实际的运作嘛。我这段你就没什么用啊，你一直讲归讲，也说死不保啊。好，这个我们就不谈，就是从过去五蕴、现在五蕴、那未来五蕴里面插出有60句，然后再加上神，一件身，神跟身，神跟身是一呢，我们的灵魂跟身体是一呢，灵魂跟身体是分开的啊，又产生这两个观念，那就变成62个。好，那不过这个我讲我们不再细看了，这之前也有谈啊，我们再谈的话会很细微的啊。然后我们再看下一个。疑一六四，我们这样一个一个烦恼在解释啊。其实，我们刚开始学，我还是跟大家提哈，就是说，一下子如果你有很多不懂的，你会觉得很沉重，好。但你开始一个你也懂，像现在如果你对佛法很懂的话，看很多东西就很欢喜，因为什么？文字障碍不多。而且很容易取其味道，而且可以从文字里面表面的东西看到它细微的道理，所以你会可以很容易去享受这种智慧的观察。那这个必须要先努力辛苦过，你尝试熏修到这个也懂，那个也懂，这个懂那懂，慢慢你就对它容易懂了。你开始这个不懂，你回避，下次不懂的还是不懂，但你久了啊，像我们现在这个课下来大概要预估到后年上半年结束是有点困难了，所以到后年上半年可能会加一些课了，那我还是希望把它完成。可是你看啊，这个固定一直在熏修，长时间对一个法的一个固定熏修，虽然说一个月才三天了，可是这种熏修会养成一些功夫出来哦，一些功夫，你无意中对法的判断会比之前还是增加很多，真的。哎，我们在不管怎么讲，就算你现在有受不受用，从以未来修学佛法的慧根来讲，也种下去了。来生考个几个博士应该没有问题。因为这种甚深佛法，只跳一分都可以拿好几个博士，不骗你的啊。这个，所以以后你不用说每次，其实我们每次联考都考不好，因为过去没有读一学士地论。好，开玩笑，好。看我们看1164身啊，一闻不正法，二见思邪行啊，三见手信受意见差别啊，四信智于儒，五甚深法性，六广大法教啊，这个都是我们让我们疑的地方啊，啊生疑的一六个来产生疑。我们来看啊，第一个疑啊，疑的面向很多。那我们现在若不看这个东西，我们如果纯粹单纯讲疑是怎么样，疑对事你不能抉择嘛，你不能决定，对不对？那为什么不能决定？这个理无法说服你嘛，这个理可能跟世间法不同，跟你的经验不一样啊，不一定他错，但远远超乎你的能力去抉择它，你能很清楚的决定说，这样我能信受，啊，因此我们来讲说，前面不，后面有一个讲说，甚深法性，广大法教，这都会生疑哦。因此在说法当中，是不是我们经常也给人带来疑？为什么？不契机，不契机会不会让他疑？会。就是说你必须要应激，让他在这种因缘底下，他的认知底下，让他在他能接受的这个道理啊，讲到他能信受，否则的话他不但不能信受，生疑。 最近刚好有位同学啊，所以这个就是为难之处啊，为难之处，我觉得有时候、真的不容易，现在的教学困难。我们偶尔到一个地方讲个课，然后就离开了，没办法，好好的解决问题。那一个同学，他像这种情形已经碰到几位了，有的没反应了，有的反应了。就是说，当你谈甚深法义空义的时候，般若义啊，他们有的对现实事相修的东西会力道会退失，力道会退失，因为他们本来念佛修忏，他们能用心，他们修的是事相的，原事修的。可是当他空的时候，他要半吊子，结果他一旦空的时候，他容易落入断灭空无，所以他的心就提不来。那一定提不来的时候，他原来可以使上力的变成使不上力，两头为难。那我们所以说，在菩萨界，在很多地方都谈到，对不是应不应机者，不能讲甚深法性啊。可是我们现在没办法抉择啊。我们上课我也没办法说每个人过个那个称重的你太轻，没办法，我连我们自己都还不清楚呢，是不是？所以现在变成说有些东西啊，我们无法应机说，再过来我们没办法长时间引导你忙这里忙这里，偶尔问个法，我现在都还不想的。因为他们说他们听完这个课的时候，他自己本身因为这个同学本身的心智比较弱，其实如果以正常来讲，他不应该听的，他不应该听，如果以我要觉得他不适合，但他听了，听了以后他变成就是他听一段而已，好，他一部分，其实要么你就要重复反复一直思维，我们现在就是听完就想要懂。比如说我如果讲中论完也不过五十几节课，讲完中论你就懂，那你也比龙树厉害吧，对不对？那龙树菩萨就这么几小时就能证果，听到，那我们是不是龙树好几倍了啊？我们很多都不反复听，所以其实我想要跟他讲，你要听你就好好听完，不要急着去先确认好，那听完笼统以后就赶快想要拿来用。现在的很多人学习都不踏实，不踏实，就是说急着听了很多，但不懂得把剑淬炼出来。我就讲说，我读的书恐怕不一定比你们多，但我觉得我比较强调是真，至少我认为我真懂这样了，好，所以我比较不会含糊带过，不懂我就一直反复把它弄懂。我不在乎文字，我在乎好思维，那个理必须要跟我所知的理道要能会通，在经典上能会通的。所以不过这个问题就出现在这里，所以在实际上好好修学当中必须要是什么，善知识也常在，你也常问，你也懂得用心，还有你的根性也具足。所以你看这里面谈的疑，就是说他不能决定，他不能对这个道理产生决定。好，那如果有些人他虽然说，有的人是什么，他听不懂，但他不懂又产生他有一个善根，怎么样，我就说养性，嘿，这个就没问题的。所以每个人的因缘不大一样啊。有的人就说我听不懂，但我听不懂我从不怀疑，像菩萨界讲我不怀疑，我就养性他，因为我知道我的根性很差，所以我不怀疑，我就说如是闻，然后我就修我的，那我不断在熏修，为未来建种下种子，我也不疑惑，我就知道啊，这个好殊胜，好殊胜，殊胜我说不上来，我不大懂，不过我就觉得很殊胜。哎，这也可以，他也不影响，他以信行路。那这个不会，有的人就是他又因缘不具足，又在那里转到最后就产生疑，就是对他所决定的法反而变成不决定，那疑就这样。所以因此我们后来在教学当中，这个疑也是这样，我们要必须要让他决定。有时候我们如果不清楚，我们会把道理谈一直在调到他啊，你这样讲我才懂，好，我就知道你在这里了。那之前呢，之前你就当做如是我闻丢掉，就放在这里，哎，或是说你就说哎呀好深啊，我好敬仰，可是我做不到啊，现在拉到这里就好了。你会发觉他适合了，他心在这里已经那个像了，就是说 我像比如说我在谈中论，我在现在谈就比较我就跟他们讲，就是说中论其实有人要我讲，我有时候会有点担心，因为讲课的人其实很累，因为他必须要把道理，抽象的道理转到更具体经验上来谈，因为他太抽象，他这种论证很抽象，所以为了要让刚开始写因缘都还不是很具足的，你就要很辛苦的从很多面一直反复谈，其实讲的人是很累的。那讲这样的人大能接受的还不多，有能懂的人，尤其是学久的人本身有，他就会发觉说他得到一些要领了，他就很欢喜，所以会变成有两类人。那有些人就真的是因缘比较不具足，所以这也正符合这圣身法义啊，没办法每个人学。那如果你要学，你的心态要建立好，你好好的不断反复的参学，而不是急躁的然后就想一次懂啊。我因为我在讲中论的时候，我经常会谈到空观的道理，你会更加信受念佛。其实这个就是你不要，因为我们听他们在反映问题的时候，发觉就他们心不是很踏实，就是听完就过的那一种了，没有反复咀嚼到他那个证件文，急着马上给自己给一个结论出来，所以会产生，我想你如果反复听反复听就会不一样了。那像这个东西，那我们刚才还有文不正法啊，文不正法的话，你不正法，像我们现在文不正法的现象也很多。第一个，我们的佛法有时候会跟世间法对立，那对立其实会不会对立？严格来讲不会对，也就是说我们会认为这个是，比如说世间法有一些错误观念，错误的作为，我们不会对立，我知道这样的因这样的果，这是不当的因，不当的正见，不当的见，不正见产生的这样的观念，所以我不会怀疑你啊，我不会怀疑你，不是产生对立，因为我知道你这个世间法所有的颠倒妄想都有理由，我不会执着，我不会认定你的结论，但我能看出它的缘起相苦集相啊，怎么会对立？佛法哪会跟世间对立？佛法不会迷失啊，所以阿含经讲佛，我说我不会跟世间相争相违啊，是世间能跟我争啊，我讲无我都可以啊，你们就跟我在那里论，一样的道理。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文不正法的时候，第一个对佛法产生错误的认知，那这个错误的认知发觉跟现实的观察不一致，你无法确定它，就会产生世出世间法的矛盾，乃至佛法跟佛法的矛盾，到最后何去何从，就产生疑惑。所以这个之前我们不是要谈到一个问题吗？这是我一直在坚持的一个立场，这现在人很多人他还不容易去发觉，不容易去确认啊。什么叫确认？就是你今天闻的这个正法是不是佛所说的，这是我一直在强调的啊。我们同时边接受现在的一些学术的观念，就是近代的，近代才出来的，这佛法要衰才出来的这个历史观，从历史观来问来谈原始佛教、部派佛教跟大乘佛教，所以大乘佛教是后头的。那同时我在信受大乘佛教的同时，又觉得我的大乘经论是什么？是后来的。你老早已经移了，你知道吧？你已经移了，你要为什么没？我没有移啊，移了啦，因为你没在用功，所以你不知道。你没用功，所以你不知道你已经动了。为什么？你其实已经不能很清楚的认定你现在听法是不是由如来所说。移了啊？那没有没有，是因为你还没用功了。用功到最后你就会保留，所以有的人很用心的时候又受这个影响，到最后他修到最后会往哪里走？往南传走。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认为他是最纯粹的，其实你已经受影响了。 那为什么大乘法现在一直退？因为这种观念也影响到大乘法是后期的，所以它不是真正由如来直说，这个信心已经抉择了。我要找最纯粹的，对不对？我们内心都有一个我要找最好最纯粹的，那这个心会让你觉得说啊，既然它不能让我保证，我又不敢说它不是，又不敢说至少已经让我不敢确认它是真的，但现在大家都确认这个是真的时候，我干脆就找这个神的麻烦。那加上有的呢修学方法又是那么具体又这么用功，所以大家就这样走，所以最重要的菩提心有的都是衰败掉了，是不是？其实他已经移了，已经移了，所以很多人念佛念不下去了，因为他的根源出问题了，他不认为这个经教是来自佛说的，所以他的念佛已经那个都比那些老太太还差了。那老太太呢，佛说的啊，非常有用啊，一直念他就感应出来了，反倒我们生疑的没有了。所以我看到有一个也是，后来我跟他们讲净土论讲完了以后，他说以前的现象跑回来了，他也不知道他遗失的呢，他不知道他遗失的，是后来他再继续念的时候跑回来了，他才说哎，好几年了，这个感觉出来了，疑了。因为什么？后来他一思考，原来他的思想已经受影响了。好，再过来见思邪行也是这样啊，这个就是看我们的业障了啊。有的人就是说，你今天所看、所做、所行啊，不一致。一个是道理跟道理的冲突，让你无法抉择谁是对，谁是错。那一个是见思邪行，就是说你讲一种做一种，让我觉得如果允许你是一个解脱者，为什么你的烦恼比我重？所以一般来在修学道场里面会有一个现象，就是什么？引导者不一定要把自己当圣者，引导者就是我依然也会错，我依然也会忏悔，我依然也不断在更正，但我就变成到最后养成一个习惯，说他值得我学，因为学习的人也知道我学他的德，而且学他什么？学他很如实的知道自己不足，可是我知道他不足，却又有很多我做不到，而且他有很大的德，很多全性全满全完整理性的看，就是说这个人可以是有这种烦恼，但无妨，他具有解脱分，这个理性看法，就是说修行到最后很坦荡，就算你偶尔不足，他也不会动摇，他说佛法没用，所以在整个环境里面他会成里外坦荡的，因为不可能一个人开始教学他就是佛，不是吗？那因为如果你一直在给自己的错误找理由，对方就会生疑，为什么啊？讲一种做一种，讲不通嘛，会吧？我们都曾经移过来的，所以我们也不要让人家移。所以有时候我就不知道，以前我们在做法会的时候，有一个居士说：“哎呀，我看到你放光。”我说：“我在打瞌睡来放光。”我就干脆直接跟你讲明，我就刚才打瞌睡。我当然我没打瞌睡了，不过我怕他疑惑，以为我客气。我说：“乱讲，打瞌睡怎么放光？打瞌睡？你刚才打瞌睡？是啊，很累，你不知道。”要不然他每次就看到我放光，我拿那么多光好放嘞？因为这要蓄电的啊，对不对？因为他对你崇拜的，他就跑出这些相来。有没有光？我当然不知道有光，我走路都要开灯，有光我还不开灯干什么？对不对？哎呀，我他们就这样想。可是他如果赋予你这种形象，完了，你当然可以受用他的很大的恭敬，你最好不要出错。如果那时候他说：“师父，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因为你这种功夫，你知道我在想什么，这下完了，我就只好乱猜了。”我说：“我不能想，不过八字给我帮你算。”我为了维护我这种很神圣的形象，你看我要多累啊！我要私底下探听他怎么样，不然我这样那个就穿帮了。我干脆跟你讲，没有，我不是很轻松吗？我不用去摆那个样子吧。是不是啊？我就这样啊，你能学，你要学来学，没有没有就算了，你两相无挂碍，嘿，这样不是很轻松吗？是，否则的话，它会产生邪思邪行，邪行以后对法对修学就会动摇，啊，弄得到最后说， 像有一次啊，我最早见到师父说那个感冒啊，我有点白目，师父禅定不是能治病吗？师父点点的啊，禅定当然能治病啊，可是也不是每个人都这样的话，那这样不然就禅定都不会死了，变成老怪人，是不是？可是我们当初的想法就想得太简单，意思这样讲才真的是吧？就意思说，师父你是没禅定，不然怎么会感冒？可这句话的意思就这样啊，你怎么还会有感冒？你不是菩萨世界呢，还感冒？显然到最后拜师不得是拜医生好，哎。这样讲当然也对，像我来讲说，诶，师父你也会感冒，我说还会死嘞，嘿，干脆直接讲到底，啊，你会烦恼天天，这样好了吧？你高兴了吧？我的整个形象都没了，这样你高兴了，好，可以，好，那既然我们都打成一片，那我们看，我会这个，你会不会？啊，你现在依佛法愚痴，你就学我能给你的。你不要把我当圣者。那当然如果在密教里面，他要求就是说，我们经常把上师当作佛，我就强调就是说，你永远上师不可能是佛嘛，你都心里有数，对不对？你硬想那个硬忍耐，明明是凡夫，他也要吃三餐，而且稍微放开慢一点还会生气的，假设啦，哦，啊，你就会这样想，那明明不是佛，为什么想成佛？后来我想说，上师有一分德足堪让你解脱，那一点就是佛性，就是佛觉性的处，就是你可以解脱处，就是你应该依止为上师处，视之为佛的地方。 好我们休息。